OK，大众，我们翻开到大智度论卷75、27、89页的经文啊。那今天要进的这段经文呢，可能用对读的方式会比较详细一点，因为如果单纯看这个论的话呢，那个脉络可能又会太远了啊。那单纯看经的话呢，很多的解释啊，我可能选讲你们可能也记不下来，所以比较好的方式还是，如果你只用一部之论的话，就要前后翻。就是把27、89页的经文，然后对到论的话呢，从27、93页最后一行啊，你可能要标记一下，然后两边要对翻哈，两边对翻。那么如果你用方广经对读的话呢，方广经就把它翻开到760页，760页。好，把位置找到了以后呢，我们稍微简单的节前，节前我只用一句话啊，因为今天要真实的入深奥品，后面这一段啊，这个浇筑的这个灯柱深奥灯柱的譬喻品啊。那么在上个礼拜，我们其实花了2次时间哈，讲讲前面啊，其实是这一品的第二段。那么上礼拜结束在什么论点上面呢？他说啊，乙是在760页第三行经文，如果是自论的话呢，在2781页，2781页啊。须菩提，菩萨摩诃萨以是不增不减法故，应般若波罗蜜行。这个是这边所说的。然后这边呢，所谓的不增不减法呢，于前面呢就是用唯识论的说法是最明白的哈，不是法体的不增不减。这个法体者，在唯识家来讲的话呢，都是以心心所法的虚妄分别为体。那么你用你心心所法的这个虚妄分别呢，与实无是，就没有体的法相上呢？去安立名言，然后呢，你就执为那个是那个体的法相，那么在实有是，什么叫实有呢？实无是指的我们的二执，我们对我法的两种执取，这种事情体是没有的，体是没有的。那么我们却在这个无有实事上面呢，去这个争义为有。那么我们今天要学深般若波罗蜜观，就是要能够照见诸法实相，于中呢知道名言自信所安立的呢，不会因为施舍故有。那么施舍是为什么呢？施舍是观待种种因缘而有的。那么同样的道理，也不能够因为怎么样呢？也不能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所以把名言法所施舍的二空真如，也把它拨为无有，因为二空真如呢是真实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真实意义，也就不能够相待的显现出什么二执的虚妄分别。所以，我们只是借着标月子的二空真如的圣意名言，去照见我们今天于一切法上面自己名言安立的一切相，在那里所生的执取心。这执取心呢，有分作我执跟法执。那当然，在这里呢，还是名言施舍，所以呢，这个二空真如的名言施舍，许它是世俗的圣意，而我们在名言上所执取的我执跟法执，那根本就是无有实事。这个无跟这个有，也一样是观待，所以你不能够落在有无界里面。不管是你承认有，承认无，认为亦有亦无，非有非无，这四句都不能落，这叫做不增不减法。如果你把名言施舍虚妄分别的法相呢，只以为有我有法， 把这个无实有我无实有法执为实有，这个呢叫做争议。争议是一种执着的来源。同样道理，如果你把所谓的二空真如这种圣义地三藏十二不惊的圣严量标月子都剥无所有，对不对？不信有阿罗汉，不信有佛，不信有圣道，那么如果佛不存，佛所说的法就不可信，如果没有法也没有修法的僧，三宝就不存在了。那三宝不存在，还有谁敢自称是佛弟子呢？这一切就是归无所有了，这种叫做二取空的减损值，减损值。可是虽然我们这样子行这个不增不减法，可是于中你还是要很公平的去对待这两边。我们虽然不落有，但是也不落无，在无中呢不生争议的有见，在实有当中呢也不减损为无见，但是呢你知道这个有无见是相待而有的，是相待而有的。所以这个相待而有的这个道理上面呢，我们两边都要离，可是呢离两边是要离用两边的执着，可是要得到用两边的方便力，这种方便力才叫做波尔波尔蜜的方便力。所以波尔波尔蜜的方便力呢就有双遮跟双照两边的利益。你要双遮有无两边，是要避免有无两边的不如实知。而我们在整个升观波尔得波尔波尔蜜方便力，其实只是在这个有无两边当中呢知道如实，知道什么样因缘下于是我们会有我法二执，什么样因缘下呢所以佛故说二空真如。两边都是因缘所生，都是因为佛的大悲心说种种二空真如的圣意，让我们来照见五蕴的实相。两边都是因缘所生，两边都是堕施设具，这是用解释密经的话。所以固然你不能够承认有为法真有自信，可是呢你也不能够就近呢把无为法的自信执为圣意实有。圣意虽然不是实有，可是它相待于五蕴的虚妄分别，你就应当要安立它是实有性，以这个实有性呢来观照五蕴的虚妄分别，这就是双照的方便。你能够得其双遮的方便，那是空；你又得其双照的方便呢，这是无相。于中你知道什么是胜利，什么是过患，就知道这三界内一切的业因果报无有可爱之处。所以就用这个道理呢劝令众生离一切的造作心，希求三界的果报事，这就是无作。这以上就是空、无相、无作的三三昧，而后面的灯柱圣奥品，就是为了要来表达这三三昧。在声闻的三三昧，是为了要证涅槃啊，这三悉陀门。在搭乘的三三昧呢，是教令众生不要在一切的法相上呢，不在一切的这个我相上呢，也不在一切的这个三界的希求心上呢，去做种种的颠倒妄想。毕竟要让众生在这一切的三界事、我相、法相当中，离一切的颠倒妄想分别。离开我执跟法执的执取心啊，毕竟能够成就无余涅槃的彼岸。所以菩萨的三三昧是用来教化众生同成佛道，而声闻的三三昧呢是用来自证涅槃，这功德上就非常非常的不同。那么于是呢在这里呢就要解说灯柱圣奥的这个譬喻。所以整个铺排到这边，到前面一段为止，我上礼拜曾经有讲过，前面呢用两段文，用无量啊、用无数无量无边来说什么，来算因缘所生法呢，我说即是空的事实。 虽然佛法讲缘起，可是缘起是一种道理，它实际上能不能真正生一法？不能。缘起所缘因缘所生法呢，我说即是空，因为它是假名。我同样知道空，可是我也用它的假名，这个叫做中道义。所以因缘实在不能生，有生是名字生，名字是施舍有。你能够两边照见，这个叫做般若生，就是中道第一地的智慧能够于中升起。你要很圆满的知道，虽然我们讲因缘所生法，但是因缘所生法呢，它的自性当体就是空。有的你不能完全说是无生，有因有缘，所以名字施舍故生。你知道无自性生，又知道名字施舍故有生，两边同时照见，就入中道第一地。所以前面呢，破因成假，只要是有因缘所生的，因缘所安立的，那毕竟都是假立。记住啊，假立并不等于虚假，因为虚假对一般凡夫用这个字词来讲，就是无所有，没有啊、哦，没有。可是这种无体之法呢，却有相，有什么相？有生灭相，有作用相。可是就在这个生灭相当中，无生灭者，在作用相上呢，没有作者，没有受者，离作用。但是呢，离开这些生灭相、作用相呢，你不会是另外安立一个主宰者、作者跟受者。这个就是甚深缘起，我们要去看见的实相。你能够同时肯定因缘所生法的这一边，可是于中呢，不去执取主宰者、作者跟受者。可是对其作用真实呢，你又能够信实不虚，这个功德才能够圆满，才能圆满。所以前文两段文留下这样的一个功德，叫做渐渐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上礼拜我们留下的这个公案。那么于是呢，接下来就要谈这个渐渐的问题，以及相对待有的问题。因为渐渐得就有前念跟后念嘛，接下来的文就谈初心跟后心嘛。那么离开前心跟后心相续生法之外呢，还有同时的观待，有无同时的观待，对不对？生灭同时的观待，在灯柱这件事情的比喻上呢，同时生相就有灭相，生相灭相是一是二，这个同时的观待也是必须要讨论的。因为柱的灭相却是焰的生相，这个焰的生相是依于柱的灭相而生的，对不对？所以同时不但是观待假立、相续假立、因缘假立，于中其实这三种假立通通是同一个时候具足有的。可是在观念上的辨析呢，我们不得不安立它的一个逻辑辨析的次第，先辨析因缘生法无有实性，再辨别前念后念，用初念后念来比喻，再同时观察生灭，这个同时的观念是不是观待而实有。透过这三重的辨析而了解完全无自性，无自性就叫做毕竟空，毕竟空也名为无所得。把这个般若的深意能够真正弄明白。好，我先选讲前后。所以呢，这边就留下了一个不增不减法库印般若波罗蜜行的观念。好，我们翻回到75卷的经文，或者是760页的方广经呢，这边呢，总标问须菩提就问了世尊这么一个问题。他说啊，世尊啊，菩萨摩诃萨到底是用初心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还是用后心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世尊，我们可以看得到世间的实相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是用初心来得的话呢，初心不知后心呢、啊、对不对？如果初心得了， 初心在过去已灭，他不到后心来。那我们到底得还是不得呢？而后心在初心位的时候呢，后心的法性也不在，所以后心不在初心位，由初心生后心。所以后心就是后灭这个念头呢，这个心意识呢，并不是由前一念所生来的。如果它是由前一念所生，我就要问这个后面这个心呢，到底是在不在前面那个念里面呢？如果已经在了，它不是前念生的，因为跟前念并存了。如果它不在前念，那么后念是自己生的啊，不是前念生的啊。所以前念生自己，后念生自己，各个自己生，对不对？前念后念不相续，功德当然就不能累积，不能累积，我们怎么能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问题很犀利的，这个问题我们在渐渐得啊，我们就好，好，很好。现在有很多人就学道次第，对，我学道次第，那我这两位所修的法的功德不能够累积到这个加行位，加行位累积的功德不能到见到位，见到位不能够累积到就到位，那我怎么能够到就近道能够去成佛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可是世间相却知道，你一个水缸，你往里面一直浇水，对不对？就近会满的，就近是会满的。那这个世间相跟这个道理上辨析的实相，这个之间到底有没有相违？到底有没有相违？于是呢，在此，佛陀就很聪明的不用水桶灌水的比喻，他就用浇筑的比喻，来让我们来看见初后心虽然不相续，也不具有，也不合合，可是他却能成立一切法。这个甚深意，就要用浇筑的比喻呢，有点难的，要去把它譬喻，然后呢，把这个法呢能够显现的出来。好，我想我选讲大概就是这样，我们就入到文内来看。那这段文我们就翻过到论文来看，论文呢就请看到2793页最后一行，我们两边对照的看哈，你两边对照，我说经文的时候你就翻到经文的地方，那么看论文的时候看到论文的地方啊，这段文我们要一段一段的哈，请这个龙树菩萨一段一段替我们辨析。在2793页自论呢，最后一行啊，龙树菩萨就设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辨析，来说明为什么须菩提在这个起承转合当中就问这个问题，问初后心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与否的问题。他说啊，须菩提问佛，到底是以初心得无上道，还是用后心得无上道？无上道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是他就问曰，须菩提。好，这边就设一个问啊，龙树菩萨设的问，须菩提何因缘故作是问难呢？他到底他内心有什么想法？那个因缘呢，其实就是我们一个人的想法了。啊，我们呢内心有一些观待的条件，有一个这个自己的理由，一种借口，一种意乐，一种目标，一种动机，一种想法，这些东西都是心心说法。这心心说法呢，对于唯识家来讲呢，通通都叫做依他起相，而依他起相在唯识家里面呢，就讲成因缘。所以我们用这些心心说法称它为清因缘的种子，也称它为所缘缘，是把对境带在心见分这一头的相分呢，直为境的那一分呢，仍然要看作是我们心的一部分，所以他也作所缘缘，前后念相续，于是呢，一个法的概念就这样一直不断的相续直取，有生有灭，这个叫做等无间缘。于中你去检择是此非彼，这个叫做增上缘。所以这种四缘所生法，其实都是心心所法的众多品类的合合相，这是唯识家所安立的因缘观。所以呢，他就这边问了，龙树菩萨问了，到底这个须菩提做什么样的想法，以什么理由，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呢？ 罗斯伯特就辨析了这件事，答曰：须菩提，上文诸法不生不减，心自生疑，就是我们刚才节前的那个地方。我们在于一切法当中要不生增益执，不起准先那个减损执。在此呢，须菩提就起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闻一切法、见一切法、觉知一切法都不增不减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呢？他说啊，若诸法不增不减，云何得无上道？如果你于一切见闻觉知事上不起增益，不起减损，如果不加以解释的话，这个心呢，这个心就是怎么样，不作想。这个心如果于见闻觉知不作想，那么我们今天怎么能够栽培善根？不栽培善根，怎么能够得无量功德？不能够具足无量功德，怎么能够叫做成佛道？各位想过这个问题吗？如果我们在见闻觉知法上面不增不减的话，请问善根怎么成立？功德怎么显现？佛道怎么完成？就问这个问题。复次，第二个理由：若以如实正行得无上道，为佛能耳。如果要用如实，如实就是如实字，就如实片字啊，请在如实那个地方写如实片字，因为只有佛才有一切种子。如果你说啊，这个实相啊，这个不增不减啊，为佛乃尔，只有佛那个圆满的智慧，一切种子才能够行的话，那我们这些没有断无明的啊，没有断无明的菩萨，怎么能够如实正行呢？怎么能够用佛的如实片字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果一切种子是得无上道的那个签证，那个能观字，我们没有佛的能观字，怎么能够证佛如呢？对不对？怎么能够证佛的菩提呢？问题在这儿。那么如果我是声闻，声闻如果只有一切字，他怎么样能够去回小向大去学道种子？如果道种子不是一切种子，我怎么样用修道种子而成就一切种子？是不是这样子？道理一样啊。所以我们今天读到经论上面说讲，哎呀，原来我们今天的圣道有三种菩提，一切智、道种子、一切种子，我们就明白了每一个智慧定义是什么，我们也都明白了。你有没有明白什么东西？你什么都没有明白。这三法是一是三，你没有搞明白，你永远不晓得道是地非道是地，是名为道是地的道理。这个问题就是要为我们问这个问题啊。所以复次，从六个角度，须菩提，此中自说难问因缘。这边就前面讲了，如果于一切见闻觉知都不做增减想，那么怎么得？就是用凡夫的地位来看，因地来看，如果非要用果地的佛智才能够得的话，我们菩萨没有断烦恼，没有断无明，不是佛智，没有佛智，怎么能够成佛的菩提？那么于是呢，他就讲了这个问题，他就用初心后心的相续不成，相续不成来讲，就是因为这个理由，所以我问这个问题。啊，他说啊，所谓初心不至后心，后心不再初心，这两个问题完全都不同哈。第一个，初心会不会到后心来？如果初心到后心来，那表示我们这一念心念怎么样呢？是常，对不对？那么如果后心不再初心，如果后心不是由初心所生的新的一法，如果后心不是初心里面已经本来具有的法性，而是完全崭新的因缘另外生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念念都是初心呢、啊。后心不是初心生的，为什么后心名为后心？这两个，如果你执这样的见解的话，你就是断见。如果你认为初心会到后心来，这是常见；你认为后心不再初心，那是断见。如果你只有前面那个问题，你不了真常；如果你只有后面那个问题，你不了解相续。 真常不是常，相续不是断，说起来很吊诡，对不对？这个道理要怎么样能够明白呢？你如果这个不明白，你以为你懂了什么叫做增益值不生，减损值也不利吗？怎么样于见闻觉知不增不减呢？所以须菩提就问了，提了这个问题：初心不知后心呢、啊？后心也不在初心呢、啊？因为他有空观的智慧啊，这些都是空观的智慧、啊。如果你只行空观的话，你会了知这两件事儿。如果你只行空观的话呢，这两件事情如果命题如是，那么于是怎么能够成就佛菩提？不只是佛菩提不成，老实讲，连声闻正涅盘，请问你用哪一年心证？道理也一样。可是二乘人就有这样子的法执，他就认为我执正涅盘，涅盘实有。可是涅盘怎么实有化？我如果无我，什么东西去正涅盘呢、啊？是把我断尽了，于是呢就入了一个涅盘。那入涅盘是谁？不是我，那是谁？如果涅盘不是本来有的，我只是把障碍排除了，然后把这个本具的涅盘法性显现，那么为什么说是涅盘有住相？为什么你说是得证涅盘？这些都是细微的法执，深细不可了知的问题。同样用这个问题来看，大乘的如果纯粹只谈空见，这个空见没有办法成就无上道。同样的道理，你用它来反观声闻见，声闻见也不能够成就涅槃道。这个问题只在于你只行空观，中间有问题，这个中间有问题。于是底下就问了，如是等因缘故作实问，以初心得呢，还是以后心得呢？就问了这个问题。那么于是呢，佛就以生因缘法来答。那怎么答？我们回来看经啊，请翻回到经的部位。所以前面呢，我们再念一段刚开始的经文哈。须菩提，薄佛言：世尊，菩萨摩诃萨用初心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还是用后心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世尊呐、啊，是初心不至后心，后心也不在初心。初心在过去已灭，对不对？所以他不到后心来。这个心念并不是常相，而后心的法性也不在初心里面。如果在初心里面的话呢，这个是常。可是我了知无常，所以我知道后心的法性并不在初心有。如果后心的法性不在初心有，那么后心的法性是自己有的。对不对？是在后时另外成立的，所以各个断，对不对？前念后念断，不相续。如果不相续，怎么能够成就无上道呢？更一个严肃的问题底下他说了，如是心心术法不具。如果心心术法前后不相续，就没有熏习的问题。如果不能够熏习，连唯识家所安立的阿赖耶识种子总生现现熏种的道理就不能成立。如果不安立这个道理，一切法怎么能够成就？对不对？佛菩提怎么能够完成？如果如是心心说法不具过，云何善根增益？因为善根增益要靠熏习啊，对不对？要靠积极功德啊。如果不能熏习，不能够功德积极，如何善根得增益？若善根不增益，云何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因缘啊，整个从那因缘这样过来。于是呢，佛就以身缘起，对不对？以身因缘法呢来做观，带领着须菩提以及我们末法众生的我们呢，一起来用浇筑玉呢来做比喻。合到这个法观来了知甚深因缘法的实相。所以底下呢，我们就看经文，他说啊，佛告须菩提，我当为汝说譬喻，智者得譬喻故，则于意义解。因为如果我只用法说，你可能不明白，因为呢我以法说， 法说只说空，只说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你如果只知道毕竟空只是空，那么于是呢，你不得不空，于是呢，你于意呢而取。所以必须用浇筑的比喻呢，令你意解，令你能够了解空实不空，不空又不空又不离空这个道理。于是用前出后验啊，出验后验的道理呢来做比喻，让须菩提以及我们末法众生呢对这个空不空的道理呢能够得一个正解。于是他就这样做比喻了，他说啊，须菩提，譬如燃灯，燃灯就是点那个燃，就是点燃了哈、啊。你把灯柱点燃了啊，不管你是点蜡烛也好，点油灯的棉线也好啊，或者是把这个一个木，这个我们讲的柴火啊，点燃的、啊，都可以。不管你用木头点燃，用油灯点燃棉芯，或者是用我们现在的蜡烛，你都可以去做想哈、啊。如果你把这个灯点燃了，那么灯里面呢有三大要素，第一个是灯，对不对？就是那个灯柱，灯柱就指那个棉芯或者那个木材。不管那个油灯的棉芯或者木材的体本身，那是一个。第二个，它会生火，对不对？于是我们说，那个灯点燃了以后，那个所生的那个相是火相，而火相有什么作用？有焰照的功用，对不对？所以有焰照，有火相，有浇筑，这三法同时存在，对不对？相生相续。所以把底下要谈的这个三个观念讲清楚了以后呢，我们再看底下的经文，到底这样子的灯唯用初焰浇筑，是第一个那个焰照焰烧的那个像，是用初的那个火啊，第一把火呢，就第一个点灯的那个火呢，去烧那个焦，就是烧的意，去烧那个棉芯或者是烧那个木材呢，还是用后焰？后焰就是生在那个柱上面的那个焰。我们不是拿一个火吗？去点它，对不对？对吧？是不是要这把火？这个是蜡烛，这个是初焰。初焰以后，这个当然点不着哈，你回家就玩一玩。你就拿一个东西去点，你点它看看，你是这个焰去的那里，还是那个焰生的那个叫后焰，是初焰去烧它，于是它才生焰的呢，还是后焰在这里生了，那个后焰才去烧柱呢？懂那道理吗？你们回家有没有去想这个问题啊？啊，想了之后想不通这个问题，你说无聊。想这个会开悟吗？会，人家就是因为佛讲的，佛要令须菩提开悟啊，空不空的道理啊，啊，就用这个道理，到底用初焰浇筑还是用后焰浇筑？初焰是我们去点的那个东西，这是最开始的。同样道理，接着下来也是一样。第一段柱，第一段柱所生的焰，去烧后面一段柱，还是后面一段柱所生的焰？去烧后面那个柱，懂吗？就这个道理。于是就有相续的问题嘛。这相续是从前面渐渐得的观念来的。好，我们同样呢，啊，不是自己生，不是因缘，好，不是因缘共生。好，我们已经了解了，不是因缘共生。好，留下这个问题，前后的问题。于是用浇筑的比喻，他就举这个比喻，问须菩提。须菩提就回答，他看了看，就回答世尊说：“非初焰浇筑，亦非离初焰，因为没有初焰，后焰不会生啊，对不对？对不对？他不会自己砰就冒出火来啊。纵使我们以为森林大火是自己冒出来，不是因为我点香烟丢在那个干的森林里面让它着火，纵使不是因为有人点燃它，如果天够热，天干物燥，对不对？”有一些燃点比较低的，它着火了，于是就遍烧森林，也总有第一把火吧，总有烧森林的第一把火，所以才有野火燎原的后续相啊，懂吗？所以世间相应该要有初后焰才对啊，不是初焰烧就是后焰烧啊， 而且后院如果没有出院，后院也不会有，不是吗？所以他就这样了，他就观察这个石像，如实的就跟世尊报告他的观察的结果。他说啊，虽然不是出院叫做，因为出院在这里啊，对不对？出院在我手上，对不对？这里点了之后就熄灭掉了，对不对？如果我没有去点在那个柱上面，柱不会烧。可是点了，是因为柱自己生了火性了。这个柱上的火性并不是赖打哦，并不是打火机给他的嘛，是不是啊？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就说非出焰浇柱，但是也不是离出焰，这同意吗？同意。世尊，也不是后焰浇柱，因为后焰不自由啊。后焰如果没有柱的话，它不会有；如果没有出焰的话，它也不会有，因为它不离开柱，不离开出焰，所以后焰不自生。你不能用一个不自生的法说那个后焰会烧柱，这是后面这句话的理由。他说非后焰浇柱，因为这个后焰不是自生，不是本来有的法，也不是无中突然有的法。这个后焰不自生，也不他生，也不共生，也不是无因生。如果前面初焰没有来浇筑，没有来烧这个烦恼心，后焰不会起，后焰不会起，筑不会烧。但是问题，筑不烧，后焰不生，初焰不来，后焰也不起，对不对？有没有很吊诡？有没有很吊诡？可是明明我就看到初焰、后焰、浇筑三相续生，非后焰浇筑，亦非离后焰。虽然后焰不自生、不共生啊，不后不不，并不他生，也不是共生，也不是无因无焰生，可是浇筑的事情却是生在后焰上啊，对不对？因为烧住的、烧烦恼心的、烧这个木材的、烧这个棉心的，的确是后焰，没错、啊。我们就在后这个浇筑的体上看到焰相啊，看到后焰的相啊，对不对？你离开我们的浇筑，你怎么去得这个后焰的相？离开后焰，怎么会有浇筑？所以这边就立四句，对不对？非出焰浇筑，亦非离出焰，非后焰浇筑，亦非离后焰。这个话还没完，他就继续在质问须菩提说：“于如意云何著为浇佛？如果不是出焰烧他的，如果也不是后焰烧他的，可是也不能够离开出焰后焰，这个烧相会得。”于是他就问了：“这个烧这个相到底有没有？到底？”这个棉心这个木材到底有没有点着了？有没有被烧成灰烬了？有没有啊？点着的是生，烧成灰烬是灭。到底有没有这个棉心跟这个木头的生灭相？到底有没有啊？就是云何柱为浇佛，有没有这个柱被烧呢？虽然须菩提是行空观的，他不能说没有啊，懂吗？于是他就说啊，世尊，柱实烧，真的有柱在烧。所以记住哦，一个行小乘空观如须菩提的人，虽然他但行空观，他也知道这个作用真实哦。这是声闻的空观哦，声闻空观虽然行空观，可是他知道因果不虚哦。如果因为行声闻空观而灭了因果的正见，这个不是佛法，这个不是佛法。所以佛法并不是恶取空哦，并不是恶取空哦，这个道理要搞明白。柱有没有烧？有，到这里为止，譬喻才算是问答结束。底下要合到法，好，在合法之前，我们呢再请龙树菩萨出来为我们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翻到2790页。2790页第六行，所谓佛以身因缘法来答须菩提这个问题。 所谓什么呢？这个问题呢，不但去把不但画起来，不但就是不为了，不只是了啊，并不是只是以初心得，因为初心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也不无因生嘛。这究竟如果在天台来观，他就要观这个四因无生，去了解，不是以初心得少。所以他说啊，不但以初心得，亦不离初心得。所以则何？若单以初心得，不以后心者，会有什么问题呢？这个是经里面没有的，龙树菩萨的解释，请用荧光笔画出来。如果只是以初心得的话，没有后心的缘相续的话，这个当中会有什么样子的逻辑谬误呢？如果你说你真的拿华严经一句话，初发心即等正觉，如果你真的就信文句上表面的意思，哎呀，对呀，我初发心就得等等等，你如果是这样解释的话，那么于是呢，菩萨初发心便应该就是佛了。这个言下之意是龙树菩萨不同意这件事儿。我们只是名字，只乃至于是理即佛了，最好一点讲名字即佛了。对不对？名字称是佛，你是入自良位的佛，佛菩萨行者，只是这样，为了要成佛道的菩萨行者而已嘛。你怎么可以说你现在已然是佛呢？你怎么可以说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无上道呢？不能这样讲嘛，对不对？你不能滥圣果啊。意思就是这样，如果你单单以初心得的话，后心不相续，对不对？你后心不相续，你也不拿初发心的这个菩提心的空正见去观无明的五蕴十二因缘的相续相。如果你不拿空正见去观无明为缘的十二因缘的相续相，如果你不去观这件事情的话，你也不得智慧啊，你也不见真谛啊。不得智慧不见真谛，请问你怎么样成就无上道？是不是这样子？你只是说哦，我是弘誓愿，我发了心，发了心就是佛了吗？如果你是发了名字的四弘誓愿，在三宝面前所称的四弘誓愿，这样子发出心了，发出发心了，就等正觉了。佛是这样成的话，那所有人都是佛，连畜生都是佛了，对不对？他只要蹲在三宝殿面前一起做了完早课，他也是佛了，因为音声通过他的耳朵啊，音声通过他耳朵了，乃至于那种录音机，你去录早课的佛，那个佛事，录音机也应该是佛了。如果一切的有心无心，就必然已然成佛了。如果已然成佛，就不需要再另外修佛道，成佛道。所以则何？若但以初心得，不以后心者，菩萨初发心便应是佛。可是为什么又讲不离初心？他说，若无初心，这是第二个辩证啊，减第二句。如果离初心，有什么过失呢？若无初心，如果离开初心的缘的话呢，云何有第二心、第三心这样子的次第？对不对？第二、第三心以初心为根本因缘嘛，因为如果你不依于初心，你就没有第二心；不依于第二心，就没有第三心。到这么为止，是变第二句，变第二句。如果你离开初心，就没有第二心，每一念都是初心嘛，每一念都是新的因缘，新的因缘前面的功德不相续，前面的功德不相续，所以你说离开初心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凭空而降的，对不对？天外来飞，天外来法。天外飘来一个佛果，就掉在你头上，你就突然成佛了。所以佛道是偶然生的，对不对？无因无缘生的，这个话也不能这样说。第三句，亦不但后心，亦不离后心者，就把两句一起，是后心，亦不离初心，这是辩证，因为这个所谓的后心，就是依于初心的根本因缘而安立的嘛，所以它不离初心。因为如果没有初心的话呢，这个后心它不会立啊，则无后心。 所以呢，一定是初心开始就积集种种无量的功德，然后经过第二心、第三心，一直不断的心心相续，到达有一个后心位的时候呢，具足一切的功德。因为具足一切的功德故呢，能断我们的烦恼种跟习，对不对？把无明断尽了，才能够得无上道，不是吗？佛不是这样讲的吗？所以到这里为止，这里为止是辨析，辨析这个后心不离初心的因缘。所以的确是用后心去具足无量功德，得无上道。可是这个后心又不能够离开初心，这个后心又不能够不去修智慧，又不能不去断烦恼，不能够离开种种的初心、二心、三心这种种相续心的所有相续功德位，而能够成就无上道，对不对？道理明明白白，应该是这样子。可是如果我们用纯粹理性的批判，非初心得，非后心得，因为初心不到后心位，而后心的法性不在初心位就有，对不对？所以这个相啊，跟这个逻辑理性的体啊，好像有相违，对不对？这个性跟相好像有相违啊，性不能够成立相，相不能够令我理解那个性。如果性相相违，如果有没有性的相，相不可得；如果没有相的性，性也未生，毕竟都是无生才对，对不对？于是那个无生的道理啊，就已经隐然若揭。可是我为什么就是理论上都不成立，可是那个情执就有，这个时候就面对到那个理无情有的两难。可是我们如果好好的了解到唯识见，理无情有根本就不违背啊，就因为理无所以才情有嘛，因为情有所以才理无嘛。我用唯识家的道理离开文讲一讲，我们回忆到唯识家的说法，因为情有，情有不是指情感而已，那个情是指六亲根，是我们的六内根，我们所谓的内六根去对外六尘去生外 生所谓的六世安立名言分别为有，这是唯识家看到我们今天一切万有的成立相是这样的相续成立的。好，如果是这样子的因缘，如果是这样的因缘，那请问这些法能不能够离开六亲根呢？能不能够不去触对外六尘呢？如果内六跟外六尘不能够跟六世合合生见的话，你于六世所生的见如果不能够跟根尘合合的话，那个世见本来就无体啊，对不对？无因无缘它就生了，可是这世明明不是无因无缘生的，今天就是因为我们就明明白白依于根尘相对而生世啊，所以根尘是和合，于是就生了这个认识的作用啊，生了见闻觉知的认识作用。所以因为这个是跟尘和合生我们这个触的认识作用，因为这个见闻觉知的触的认识作用不离开根尘式的和合相，所以它是因缘安立的，借着这种种因缘而安立的。所以因为情有，情有就显出这件事儿。如果你一定要用六情根去触对六尘，去生六世和合明子安立见闻觉知的种种认识作用，如果所有我们对宇宙正义恶报的认识是不离开这个认识作用，就不离开情有，所以这个理性啊，就是这个自信啊，就无有实啊，无有，无有真实啊，不就这样子吗？因为情有故，所以理无啊。所以理论上自信无所有，所以看随个人 对不对？所以三界六道种种品类的有情色身的根深器界，正义而报，官代假利，种种我们今天的各个去啊，各个果位果报去到的种种相，所以才有种种相转呢，不是吗？如果理性上有自信，有自信只能够许一个相，不管哪一道的友情，应当都同见一法，生一个相，生一个见，不应当有差别的见闻觉知。可是我们今天呢，三界六道各个见闻觉知众多品类，非一品类，对不对？有种种相，不是只有一相。所以理无跟情有是相合，并不是相违背。可是今天众生颠倒，如果理论上真的如你们佛法所说的，我今天为什么会认识这个世界，我就跟你讲，因为实相就是如佛法所说，所以我们才可以认识这个世界。他就矛盾了，他说你们这个佛法太奇怪了，太奇怪了，这个佛法不合逻辑。我说什么叫逻辑？因为众生行非逻辑，不以正逻辑看这个世界，却批判佛法，认为他们的世间情见是真实，这种理性上完全都是分裂，完全用非理性来说理性，而把真理性说是非理性，这就是众生颠倒。众生颠倒就是生死的根本。同样一个叙述，你只要能够合于我不要用出世间法哦，我也不要用佛法哦，我只要用世间逻辑就好咯，我们世间的情见根本不能成立嘛，根本不能成立嘛。而不能成立的理由就是因为佛法真实嘛。所以回过头来，众生却因为佛法的真实，却以这个真实的实相却认为世间实有，对不对？佛法不真实。好，这个问题我们离开啊，用唯识家来看，这边面临到的问题就是这个理无情有的困难。所以呢，须菩提，此中自说难因缘啊，自说难因缘。因为呢，前面并没有讲到刚才经文当中的这个所谓这个如是心心术法不具，如果不具心术法不具有的话，就是前后念不具有的话，那么云何善根增益？如果善根不增益的话呢，怎么能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在这边龙树菩萨前后分，前面呢用初心不到后心，后心不在前，不在初心啊，先破相续，然后呢再破同时观待，同时具有这个问题，再破具有法。如果具有法不实不真实，善根不增益，善根不增益，无上道不能成就。所以这边就用论文呢，把这个本来同时存在的现象分开成相续假跟观待假两件事儿。初心后心是相续，心性术法是具有，具有就是观待，而观待假立是唯识的专长，对不对？用心术法不具，用不具的这个观察，怎么观察呢？龙树菩萨就这么说了啊。须菩提呢，始终就用心术法不具这个道理来说，而不具的道理是什么呢？因为不具者，则过去与灭，这个过去旁边写一下就是初心。如果你要观察到初心在过去与灭，那么于是呢，这个初心就没有办法跟后心同时存在，对不对？如果初心跟后心不同时存在，那么初心的所有成就的功德不能够传给谁？不能够传给后心呢？所以后心没有办法接续什么前心的功德，继续往上累积嘛。所以如果是这样，就不能和合了。所以我们怎么说根尘是和合？真的是明明不合合，对不对？因为根也没有去取外境呢，外境也没有自己跑到根里面来啊，那是于中又怎么生呢？背后还有一个不来不去的问题， 还有个不依不依的问题啊。到底跟进是这三件事情是依法还是义法？于是八不中道通通在里面了。你相续搞清楚了，具有这个问题还有问题啊。如果不具有的话，请问善根怎么争争议？对不对？就不合合嘛，实相上是这样。如果用逻辑上去看这样子，如果你硬要分成前后念，你要许前后念功德能够争议，你也必须要能够合合，合合必须要基于具有的条件。如果前后念不具有，就没有唯识家所谓熏习的道理。如果可以具有成立熏习，那么如果前后念不具有，怎么会有前后念？对不对？怎么还有前后念？前后念显然只是个假名嘛，没有前后念的自信嘛，各自独立的自信嘛。所以法法各自没有独立的自信，你怎么会说因为修什么什么什么后来得什么什么？你怎么可以因为修有为法的因得到无为的道果呢？这个因果不互相成立啊。有没有搞得很糊涂啊？啊，还好吧？啊，是见识有点难吼，可是要把它一次一次吼弄得很熟，很熟。你纵使天台三观呢、啊，也还是用不同的论述讲同样的道理。啊，布尔观这样的论述，龙树菩萨这样的讲，中论呢，这个燃灯品啊，一样还没有教出，也去譬喻这个事儿。啊，乃至于。这个中论的第二品啊，第二品观不来不去这件事，观去来这件事，他已经在说这件事了。唯识家就用三心三无心来显明这个道理，各有擅长，各有擅长，各自要解决的问题不一样，各自留下来的问题也不一样。所以如果你不能圆满这些中见呢，心还会生疑的，心生疑的话呢，你见道是不能够成就的。这边就问了，如果不具有不能合合，如果没有合合，这善根不能够所谓积极，对不对？那么如果善根不积极，那么怎么能够成就无上道？说无上道也是虚无缥缈的一件事儿，对不对？纵使许我们有一念天外飞来无上道让你得吧，你突然头发光了，而这个不相续啊，光因缘灭了，佛果也就灭了。如果佛果从缘生，佛果也因为因缘而灭，所以佛果就不是常。如果连佛果都是因缘法，那么哪会有佛呢？哪会有圣人呢？如果没有佛法，那我们现在学什么？我们现在学什么？这个事情很恐怖啊，不搞清楚的话会断灭的啊，会断灭的。于是呢，佛就以现世譬喻答，如灯柱非烛出焰烧啊，这个时候用就用有来辨析了，有没有？他就许出焰烧，可是不是只有出焰在烧，